我们今天要讲的一篇道叫做《到耶稣这里来更新》，就是这个礼拜一开始我就一直问神哦，一直到了礼拜三，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回到家里面哦，才给我确定这个题目，因为我感觉我们最近有很多的忧伤，有很多的劳累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主，我需要到你面前更新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最近梦境很多哈。我梦到参加一个特会，这个特会呢是很大的特会，讲员在休息，结果很久了，讲员一直都没有出来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就被圣灵感动，我就跑上台说，我们在等这个讲员来之前呢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说，谁会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？就大家都在下面背了，哎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哇，我说你们很棒，那什么叫信心？我说信心是看得见的吗？我说信心你怎么样去理解呢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就是说你所望的、所盼望的事情成为你实底啊。我说我们从小啊，我们常常在经历信心。我说我小时候，妈妈在我们出门上学的时候就跟我讲，今天晚上要吃龙虾，要早点回来啊。我相信吗？我相信。你看见了吗？没看见。但你相不相信你妈妈讲的话？相不相信？相信。你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吃到龙虾？会。不会吗？所以你就快快乐乐的怎么样出门啦，上学啦，那一天无论多困难，晚上哦，我要吃龙虾。你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吃龙虾那简直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物质条件是很缺乏的 ，OK？ 妈妈早上给你讲说要吃龙虾，你相信吗？你不信就吃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相信，因为你妈妈从来不会骗你，特别是吃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相信她。所以呢，晚上回到家真的有龙虾吃了，了解吧？因为有人呢送礼来了。龙虾两只，哇，我们全家快快乐乐。你要知道这叫做信心，就是他跟你讲了之后你相不相信？我相信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所以我那整天就哈哈哈利路亚，我真的要吃龙虾，还会跟我的小朋友讲，我真的要吃龙虾，让他们羡慕一下，让我这个小小的心灵得到一点飘飘然的感觉，这叫做信心。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好，你明白我在说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信了耶稣你会进天国，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地上的天国就是在教会，教会就是一个小型天国的预演模式。那他说你永远会跟上帝在一起，那弟兄姐妹，你需要用信心接受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信心要成为你的盼望， Amen。 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在上面呢，我在梦中就这样讲，讲了那个讲人还没来啊，然后我看到我们教会好几个人哦，你们当中好几个面孔都在我的梦中显现出来，梦中我看到梦中。所以我不知道这啥意思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 对不对？你们有好几个人都在我梦里面啊，我也看到无疑传道，我也看到好多你们的脸孔都在这里面啊，我们都在什么？都在仰望信心啊，信心成为我们盼望的实底。Amen。这是上帝曾经透过先知或者牧师跟你讲一个你个人的 prophecy， 你相信吗？你会不会在你困难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在你非常不顺心甚至心里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你还记起上帝透过先知给你的预言吗？这就是信心，弟兄姐妹。我们今天要讲到耶稣来更新，你可以从一个信心的眼光来看，到耶稣这里来，真的可以得到安息吗？真的可以 refresh my mind 吗？那这个你也是要信心，但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信心只是一个小信心，因为你很容易的就会得到更新。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，因为最近的啊，我跟师母之间面对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我们需不需要信心一起度过呢？我们需要信心，牧师也需要信心，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，包括我们这个污水系统哈。我感谢主啊，我们这个山上的这个我们的邻居啊，他3年前本来答应说他全部要付，后来呢他最近改口了，他说他只愿意出2/3，然后呢以后的这个我们一个人一半，那我说好啊，所以呢他已经开了25000块的支票，所以我就赶快就把我们放到我们的 account 里面去了哈。所以呢38000块的工程款项他先付了25000哈，所以大概就是2/3哈，快人快语。那就是我说，他说我 make a donation 给你们，我说好，感谢主，上帝祝福你们。哈利路亚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上个礼拜三呢，又把我们教会的污水处理，我又胖那个3000家人哈，一次就要1100块。所以呢，哎，我在想说，反正一半你出嘛，啊，没关系，500块。但是呢，我求主说，主啊，你赶快让这个事情赶快结束哈，不然的话，2个礼拜就要抽一次。2个礼拜就要1100块，哇，那真的是吓坏人了哈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整个的做好了，还要透过 city 的 permit， 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啊！所以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这样子的事情。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有信心呢？需要有信心 ，Amen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相信上帝呢，把我们带来这个地方，买下这个地方，他必然要帮助我们处理这个整个的事情，整个的翻新 upgrade 之后呢，你就再也不要去烦恼这样子的事情了。Amen。那我们可以专心的回到我们教会各样事工的发展，但是就在这一些的劳苦愁烦重担当中，我们今天要讲到耶稣这里来得到安息。这个安息原文呢就是解脱劳苦，好像你是做这种劳力工作的，哎呀，你需要什么好好的休息啊。那同样的那个字得安息也可以翻译成更新 refresh， 所以我用这个更新这个字，你要到耶稣这里来得到更新。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到30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到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， 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背景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咒诅几个城市，他在咒诅什么城市呢？加百农、格拉士。他说，我在你们这边所行的神迹啊，所行的这些奇事，如果是行在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话，他们到今天还活着，他们会相信的，他们还可以存活到现在。可是你们居然不信我，所以你们将来要受到的审判比他们还严重。然后他就感叹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就像婴孩显现出来。他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怎么样？本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特性，他说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但是在这个讲每一个人的当中，你有一个小小的更新，你要知道它是特别像那一些愿意心思意念像婴孩的。就像我跟你讲，妈妈说晚上有龙虾吃，你就接受，你就期待，你就得到了。了解我在讲什么？师母说我这句话讲太多次，所以我要改口。你们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？这叫做信心。但是信心你必须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因为你在婴孩小孩子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说的话你是全然接受的，你一点都不会怀疑的，知道吗？因为这样，这叫做信心啊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虽然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，只有单纯信心像小孩子的会接受，其他的他不接受，那么他们就遭遇到比索多玛、俄摩拉审判还要严厉的。但是这一些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你的每一本就是如此啊。所以每次当我们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他讲说信耶稣，信耶稣，有些人马上就接受，有些人搞了老半天啊。我就是搞了老半天的那种人啊，还好我愿意。我从小在幼稚园读中班的时候，我跟我们家邻居就去我们附近的教会，从小在那边。哦，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，他们有牛奶喝，有糖果吃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，所以每个礼拜天就跟着去了，吃吃喝喝，又有人讲故事给你听，还唱又跳，又有朋友玩，跟几个小女生长得挺可爱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小男生就啊，我就去了，一直去了，参加那边的聚会，一直到高中，我都没有信耶稣。上了大学也没有信耶稣，直到来到了美国，在阿里中啊那个沙漠的地方，我们那边的留学生 一个女孩子在那边，她有八个男朋友可以交了，你就知道我们那边没什么女同学。所以呢，在那个地方呢，上帝 create， 上帝制造了一个环境，让我觉得很空虚。就在那个空虚的过程当中，把我这个搞了很久的人，终于把我给，我就顺服了。我就信了耶稣，我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信耶稣。我那时候想，如果我没有出国，从台湾出来，我可能这一生就完蛋。我自己在想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愿意相信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我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我把我的理性暂时放下了。我说我愿意接受，你可以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也就是在这边所讲的二十七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那弟兄姐妹，是的，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但是主耶稣有没有选择呢？他有选择的，他的选择就是那一些愿意向婴孩一般的信心接受的。Amen。 所以你看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人心很硬，但是他们的心硬不表示他们永远如此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我们在从小在教会里面也可以说跟着长大，我也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。到了我跟 Arizona，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，我也一样提出很尖锐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有两个美国年轻人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 Randy Weiss， 他是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全身奉献给主，他只有一个月都领一点点薪水，他是圣灵充满的。他说每天早上起来就为我祷告，他说我为你祷告就是让你的心软化下来，他只为我祷告这样的事情。有一天他受圣灵感动说你要不要受洗，我居然说好，然后我就这样受洗。那你要知道，这是子所愿意指示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。你要像婴孩如此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父把一切所有的就交给了什么？交给了神子耶稣，所有他有这个权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为人祈求他的救恩的时候，你要恳求主施恩典给那个对象。主啊，你说你所愿意指示的，就让他能够认识我们的父神。 Amen。 然后他接下来就讲这一段话，弟兄姐妹，很多人都会背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他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一个亲的家人还没信耶稣，我爸妈信了，我姐信了，我哥哥还没，这个变成一个重担了。你也是一样，你一定有一些的你亲爱的家人还没信耶稣，重担了，你要为他们祷告啊。但是当你真的觉得是一个重担，再加上 我们特别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那边呢，我自己是做工程师的，做了二十几年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。我后来去当经理，经理什么？经理是啥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你手下做不出来，你去做啊。所以变成这种，就叫做 technical manager， 不是他不会做，你就做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你真的很辛苦的，劳苦重担。但他这边讲劳苦，就是辛勤工作，很奋斗，就是持续的，就跟我们现在在湾区里面，我们真的是拼命工作，所以我们薪水很高，那是自然的，因为你拼命工作嘛。然后呢，是已经有重担的人，这已经有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重担是什么？就是 has been 已经有了担重担的人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当然要负担生活压力，负担家计。我们当中有人养孩子，要供养他们进大学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件很大的重担。我的哥哥一直到现在，他70岁，他前年才退休，因为他有一个小孩子，现在才15岁，还在供养他。你要知道，我的父亲在我大学念完的时候，他也是70几岁。我生下来的时候，我父亲46岁，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，我们都有一些 financial obligation， 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耶稣说，你辛勤工作，你辛勤祷告，你觉得很辛苦，很有重担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安息就是解脱劳苦，就是让你休息，就是让你更新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今天 Alex 弟兄带敬拜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刚才有一个小朋友来找我，一直找我讲话，他要我到二楼去，他说那边有两只 spider 要把它打掉。我说 I love to， but 我待会要上台，我们可不可以待会再去处理那两只 spider 呢？我跟他讲完话，然后我一抬头要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上帝让我看见那道光很强的，我被震了一下。那是神荣耀的同在。我就说，上帝，当我们诚心敬拜的时候，你的同在就使我们得到休息，也得到更新。真的不用想来，我们的神在你诚心敬拜的时候，如果说你不会像 Alex 弟兄弹吉他，或者是说 Apple 你弹琴啦，你就放个音乐都好。我们今天早上9点开始我们的祷告，我感谢主，我们吴瑜传道很会祷告，他一祷告，哇，神的爱，神的同在就在那个房间里面。那祷告就是哇，感觉到神荣耀的同在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得到休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被爱，就是我们被拥抱，就是我们得更新的时刻。那弟兄姐妹，请你跳到我们下面的两个层次的安息。第28节是所谓的暂时性的，是主的爱跟怜悯， 从罪恶的劳苦重担之下得到安息，是第一个层次的，是身体上安息，重新得力。我认为这个叫做普遍性的恩典。因为在28到30节，它有两个层次的安息。这第一个层次就是只要你祷告敬拜，你的心灵就暂时的得到解脱，你的心灵就把你现在的重担、你的痛苦，耶稣就替你承担，你就立刻得到了嘛恩典。这是第一个层次，因为28节跟29节都谈到了安息这两个字，这安息都是同样的意思。但是这第一个层次是只要到耶稣面前，他就使你得安息。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不论任何的时刻，你心灵上遭遇到这个愁烦劳苦，心里有重担，为小孩子，特别不在身边的小孩子，想到他现在经历的痛苦，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在旁边帮助他，也很重担啊。你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你敬拜一下或祷告一下，立刻 you get refresh。 你一个人没办法找个同伴，欢迎大家每天晚上7点半我们的祷告会。我们现在祷告会每一天的主题都不一样，现在带的人呢也已经不是我了，我们会有不同 variety 不同的人来带领。现在是林牧师在带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卸下了我的重担。但我觉得每一天晚上的祷告会有不同的主题，不同的人祷告，那是一个更新的祷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参加。那这是第一个层次。好，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。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你可以讲说这是对福音朋友，任何劳苦重担的人，他对他们的呼召，来呀 come to me。 所有耶稣基督对于人的呼召，在马太11章那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字， come to me， 到我这里来。其他的时候耶稣都跟门徒讲说 follow me， 跟从我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我们不认识神的人，第一步就是要到耶稣的面前。不管你是信徒也好，不管你是福音的朋友也好，耶稣基督都呼召。所以你也可以讲说，28节是对所有的人讲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那么原来的意思是指律法繁杂规定疲于遵行的，怎么讲呢？是在以赛亚书28章第9节到第10节啊，他说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向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疲于遵行神命令的，然后被那一些先知们说，哎，你要加这个哦，你要加那一个，疲于奔命啊，那是一个劳苦重担。我们现在啊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在新约的，我们不像那些旧约的，他说哦，你这个要这样做，哦，你这个要那样做。 如果说在旧约当牧师的话，那你们会讨厌我，会讨厌的要命。我会告诉你说，你今天衣服没穿对，上帝不喜欢，整天板着眼孔来纠正你，那你会喜欢我吗？你一定讨厌的要命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躲的牧师躲得远远的。感谢主，这是旧约啊，现在新约就不一样了啊。你只要不要打扮得太超过，都 OK 啦。你要在我们聚会当中要哭要滚要都没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呢已经不是太注重外表，我们现在最注重是你的内心，你到底是真的相信耶稣，还是表面上？这一点我们就要很注意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到耶稣的面前来，他答应我们。使我们得安息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再问一句，你相信吗？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？你愿不愿意相信他，他要使你得安息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对福音朋友，对已相信耶稣的弟兄姐妹，是同样重要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以前，我自己觉得可以处理的事情，我不需要交给耶稣，我可以自己搞定。但后来我发现到，这个其实就是不相信耶稣。凡事大小交给耶稣。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把你的困难就交给爸爸妈妈？你会不会？会，他们会处理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也是在很多的事情，你就是交给父母。当然你说有些时候小时候要练习独立啊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的，但不管怎么样的，爸妈都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太过自己觉得可以，这有一点点的属灵的骄傲。所以我们要越来越谦卑下来，大小的事情交托给上帝，包括你如何管教你的小孩，包括牧师要怎么处理会有的事情、会众的事情，也包括污水处理的事情。我们还有公司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交给耶稣？交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你本来很担心的，交给他之后，你就要像小孩子一样，就不要担心了。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会处理好，了解我在说的意思哈？这个意思就是你真的交托了，交给你信任的神处理，交给他，所以你的重担就没有了。这就是到耶稣这里来第一层意思，因为我们人生活上面有劳苦愁烦，有罪恶的重担，还有跟罪恶挣扎的痛苦。你愿不愿意交托给上帝？我诚实的说，我现在交托越来越多了。我们有很多在牧会当中所经历的，被压的。我们跟师母有些时候甚至怀疑说，哎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被呼召啊？怎么我们要承受这样子的痛苦？但感谢主，那只是一个小的仇敌的攻击，我们很快的就 get over with it， okay， 就过去了。因为 这些重担耶稣替你背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要仔细的读二十九节。二十九节是我们整篇信息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节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听完这个道，你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学好这一节话。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就是向我学习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将享得安息。这个将是未来式，这个心的原文是受魂，魂里面的思想。那耶稣说，你当负我的轭，就是说你甘心套上主为你所做的轭。因为耶稣是一个木匠，对不对？犹太的史学家他叫尤西比乌，他说他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第二世纪，已经公元一百多年了，他说他还可以找到耶稣基督做的那个轭，超过一百年了，人还在用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木匠的品质很好，一百年还可以用。哎，耶稣啊，他说他真的找到了他的轭。为什么说是他的轭？因为他们巴勒斯坦他们的那个耕田的牛是双头轭，一头老牛，一头小牛。他说你要负我的轭的意思是，那个老牛就是耶稣他自己，他自己是做这个木材木具的，大部分的重量放在谁身上？老牛身上。那个小牛呢，好像就是没有，就跟着出去玩了。所以呢，他说负我的轭的意思，大部分你的重担我帮你扛了。就像你的小孩子跑来找你，他的问题就变成谁的问题？我的问题。然后会有来找牧师的时候，会有的问题变成谁的问题？哎，我们一起来扛。我们说我们一起来扛，耶稣说的意思，我们一起来扛。但大部分的重量在谁身上？耶稣的身上，不是牧师的身上，牧师早就垮了。 OK， 你 understand？所以耶稣说当负我的轭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邀请你，记得他邀请你跟他同负一轭。大家说同负一轭。然后他说你向我学习，什么意思？你的脑袋当中你就要有一个图画，这个老牛怎么走，小牛就跟着亦步亦趋。哎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是跟谁走？跟耶稣走。哎，所以你先跟耶稣走之后，他说你将会得享安息。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因为大部分都是耶稣在背。Hello？明白吗？所以耶稣才敢这样讲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得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因为大部分都是他在帮你背，大部分的时候是他帮你走，他帮你走这个方向，你只要跟着他就好了。你要不要跟着他？你的担子就轻省了。 你的恶是容易的。再来，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。弟兄姐妹，你交托给耶稣了，也就是说你在人生当中你所经历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痛苦重担，耶稣答应你，他要跟你一同度过，且要帮你承担大部分的重担。所以学他的样式，他怎么走你就怎么走，他站着休息你也站着休息，你看着他好像是跟他一起走，其实你在跟他学习，你在跟他学习心里柔和谦卑。为什么心里柔和谦卑？我特别划线，是内在生活的秘诀，是一切读经的态度，一切生活的态度。你一定要跟神建立关系。所以很感谢主啊，我们下个月开始主日学，我要开始教如何听神的声音。我们有一本大概30页的讲义，每一个参加的人你就会得到一本，我要好好的从头教到尾，大概要1年半，也要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，怎么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。什么叫柔和谦卑？柔和就是八福的温柔，好像亚伯拉罕跟罗德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哈，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为了草地争吵，所以那个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，哎，罗德我的好侄儿，我们现在到山上去看一看啊，你选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往西我就往东，免得我们怎么样吵架。那你要知道，按照咱们华人的习惯，哪有做长辈的让晚辈先选的啦？你有听过这样子的吗？当然是做小辈的说，叔叔请你先选，对不对？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谦卑温柔的人，他说你先选。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啊？有信心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，因为神跟他讲说，我要赐福给你跟你的后裔。 Amen。所以亚伯拉罕知道，你打选都没问题，反正上帝是祝福在我，我有这样子的信心。所以我们罗德这位，他选的非常好的土地耶，他也一点都不让他叔叔耶，所以他的帐篷就越来越靠近索多玛了。诶 OK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就遵照协议，他就往那个荒凉的地方去了。哎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决定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，那简直是自找苦吃啊！那简直是把他整个的家族的命运往那个不毛之地去了。但是亚伯拉罕敢，因为他相信的是神给他的应许。你敢吗？我不能问这个话，因为我也不敢。 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温柔就是在这个地方，
结果
谁承受地土了？
亚伯拉罕承受地土，
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在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。了解了，这个实在是很棒的。你要学信心的功课，你要学亚伯拉罕。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功课怎么学啊？你要放下你所有理智上面、情感上面所有对你的这个信号。你这样选择很愚蠢呢。我不知道沙拉那个时候怎么跟亚伯拉罕讲的，我的主啊，你怎么做这样的决定？我不知道他们这之间家庭的问题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亚伯拉罕做了这样的决定，谦卑是卑而不傲，不为己或羡慕什么，对别人或不会鄙视，对别人对你的气绝，你不会愤恨不平。存心谦卑，看别人只比自己强。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，我承认我还没有。既然是学习，我们就可以立志定义心理柔和谦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，你我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比较容易柔和谦卑，真的。也许在十年之后，我跟师母就更加柔和谦卑，你什么样子的事情都看过，都经历过。 OK， 我们来看第二层次的安息，就在我们这第二讲29节，是持续性，重点是在老我被对付，从心灵里面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，甘心，记得甘心套上主的轭。一旦你内心有平静安稳，就不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，而你会找到灵里面的安息，这是得胜者像耶稣基督的安息。我们成语叫做泰山崩于前而不为什么，不为所动。任何的坏消息到你的面前，你不为所动，你相信上帝，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忧虑交给耶稣吧，交给耶稣吧。有得胜者的安息在你面前。你说是啊，不是，交给耶稣讲得很好听，但是还压在我身上啊，我怎么办？常常的敬拜，常常的说，主，我把这件事交给你，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，因为这超过了我能够承担的，超过我能力可以去改变的。主啊，你要超自然的改变。Amen？ 因为我跟着你走了，所以你跟着耶稣走，耶稣他会行神迹，耶稣他会改变一切。所以我们跟着他，就像我们最近在查读那个徐劳的祷告，你知道徐劳的祷告也就是说向耶稣哭求，向耶稣哭求的意思就是跟耶稣讲，你是我唯一的盼望了，我不跟你哭，我跟谁哭啊？你是我唯一可以帮助我解决事情的人，我不跟你哭求，我跟谁哭求啊？也就是说，你好像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挤出你吃奶的力量，哇！你是我唯一的盼望。你在这个全身的力气当中呼喊，重复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上帝不听都，我都觉得他过意不去了。这叫做徐劳的祷告，他会使你得安息，他会灵里面让你更新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三个应用。第一个，承认自己是劳苦重担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劳苦重担的举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放下接受主容易的轭，轻省的担子，再来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，你在生活当中会越来越像耶稣。Amen？ 你会像耶稣的，真的。也许会十年二十年，但是你要开始走这一条路，真的交托给他，常常向他哭泣祷告。我们在学习这个哭泣祷告，那个作者叫做 Grenshaw， 叫中文翻译叫邵桂恩。2010年1月的时候，我们去参加一个先知特会，那个时候他还活着，他跟我们讲一个亲身的经历。他说他有一个儿子，第四个儿子，那天也在会场上面。他说他小时候有一天突然开始发高烧，发高烧连续不知道是四天还是七天，我忘了。他说四天下来高烧不退啊。他说这时候做妈妈了怎么办？他说我还有好多聚会要去领啊。他那时候住在香港啊。他说我还有那么多的聚会，我孩子高烧我怎么去？那个时候就很紧张，就跟上帝讲说上帝一定要救他。四天祷告一直都没有退下来。后来他那天晚上彻夜祷告，他祷告有一个特点重点，就是他完全交托给他的上帝，你是背负我们重担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是值得称颂的。诗篇的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个重担我背不了，你要替我背。然后他一直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的孩子身上，要医治他，因为你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。祷告第二天彻夜祷告完了，他祷告他睡着了，他一醒来他的孩子已经活泼蹦跳的烧退了。那个时候他也流了很多的眼泪，那个就是真的祈祷的祷告，为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的事工压在他的身上，没有办法承担。然后接着 他儿子就出来做见证，那个就是我，我活到今天，感谢我妈妈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信心的祷告，有一个勤劳的祷告，有一个得安息的祷告。我们要感谢主。第二点，要先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，学习他的柔和谦卑，跟随主。我在这里讲，或许神允许的困难环境临到你跟我，就是促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为所有的困难献上感谢，为我们所遇见的重担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，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事情。我们不要说哎呀主啊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信了你以后你没有祝福我，我碰到这个事情碰到那个事情，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。但你要从头来，感谢主让我紧紧抓住你，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我。你要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主你帮助我柔和谦卑，你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智慧去处理这些的事情，我需要你。这就是上帝迫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后你的心谦卑下来，劳苦愁烦就交给耶稣，你就越来越柔和了，你看见神迹了，哇， 我的神是值得信号的。最后一点，凡是与主同工，学习主耶稣他做工。耶稣说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我们十一月份开始要教如何听神的声音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你要像耶稣一样，耶稣他说，我做什么，天父做什么，我才做什么，天父告诉我什么，我才说什么。只有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心灵要得到休息，得到解脱，得到更新。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，完全依赖我们的主，学习认识我们的父神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当你邀请我们负你的轭的时候，其实是你负担大部分的轭，大部分的重担，因为你愿意这样子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。你爱我们，你要我们依靠你，心灵得到安息，重担得以解脱，因此我们快乐的心甘情愿的负你的轭，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感恩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, Amen.